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投了这么长的战线，我都已经晕了。
哎，小园子你好，没关系。一般来说，要是风浪大的话，那全船的人都晕了，不只是你晕了，蒙哥早晕了。不过的话说回来啊，这个太平静的船呢，不见得是有主同在的船啊。哎，我们上次讲了几个重点啊。第一，就是说你现在所在的教会，不见得就真的是你应当在的教会，或者说对你来说就算是教会的全部。哎，我们过了一周呢，就是我们再做一次节目，讲话就稍微客气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教会建筑啊，大概不是你负责向主交账，所以不要太担心。那到了时候呢，主耶稣是有些人他找来追究责任，我们常常忘记这件事情啊。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好多次啊，大家不太注意这个话。就是家主把葡萄园交给仆人，对不对？或者家主把家业交给仆人，然后家主往远方去，家主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找谁算账啊？
找仆人呢？
有没有找儿女算账？
儿女不是拆来之后被打死了吗？
不是原主的
不
儿
是哦，不小心把两个这个混了啊。
女。这弟兄姐妹不要太担心啊，我们当然是鼓励大家明白为什么要有仆人，你鼓励你做仆人。可是你的基本身份，连教会都称你为平信徒，那你担心什么呢？没给你算账啊。那这种圣经也被曲解了。为什么曲解？他说按着个人的恩赐，所以你有恩赐的话，你就需要好好的服侍神。那段话到底怎么解释？主人是把家业交给他。什么是主人的家业？就是主人的羊，就是主人的葡萄园。就是这个教会里边的信徒，主人按着仆人的才干交托自己的羊群给他们，有的交的多，有的交的少。那交的最少只有1000两的那个，他干什么了？
哎呀，埋在地里了。
埋在地里，到时候把它挖出来，原样交给主。
对呀，这多安全呢，贼也偷不了，对吧？最多虫子咬一下。
那你说，哎呀，这个仆人倒霉了，哎，他那个银子也倒霉，他那个家业也倒霉啊。
哎，这个我们通常是怎么解释的呢？复盘一下，我跟某两位姐妹，她说：“哎呀，小园子啊，神给你的不知道有多少，神给你的很多，说不定有5000两，说不定有2000两。另外那个小鸟，它呢也有2000两，能给我就1000两。哎呀，我好羡慕你们啊！但是，我说，你这么谦卑，说不定给我的就是500两，不如你那1000两。我们都谦卑一下，对吧？手上的这个银两就缩水了。”那这么说下去，又要谦卑，又要去赚这个银两，那怎么解释得通呢？所以今天蒙哥可能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所以说嘛，刚才就讲了，这是一个误解。这到最后了，马太福音25章，主是分别用三方面的话来讲审判的事情。一个是童女，就是教会10个童女；一个是仆人，负责教会的人；第三个呢，才是山羊跟绵羊，那个就不是比喻了，那是真实的事情，万民在他眼前。啊，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最后的一个吩咐讲成，哎，我们个人的恩赐才干，不是讲这东西，也不知道这种糊涂说法从谁开始的。那个1000两埋在地底下的那个仆人，主耶稣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很简单，他已经讲了嘛。他说：“你既然不知道怎么做，那你就把给你的那一部分呢，交给别人嘛。你可以把你的教会解散了，把那羊送到别的地方去啊，免得你还要交账，对不对？你说我不会做，我的羊都到别的教会，你看他到那儿长得还不错，这抓算你聪明，你硬是把它扣在这个地方，然后上面盖了土，埋在地底下，原模原样交给主，弟兄姐妹完全没长进，
哎呀！
就这么回事。这就看你怎么
这个说法
解
真
释
的
了。”
是骇人听闻呐、啊！骇人听闻不是骇人听闻，好吧，惊世骇俗。
这东西很可怕，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看这个圣经的话，你就想着不要随便负责一个教会，不要随便建立一个你认为的教会。
照您这样说，我们都吓破了胆。
对呀，问题是现在到处都是这样老字号的教会，人走光了，我们还把着方向盘，所以我们上次才说嘛，别人的老字号不见得就一定是你的教会。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教会啊，主会找人去交账，那个交账的人大概不是你。那剩下第三个问题，当然就是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只是个所谓的平信徒，只是个信徒，一般的门徒。
我做月饼之前这么办， 但是有人在讲道里面说了，哎，有的人出去抓野瓜藤回来，然后把大家都给毒死了。我做月饼之前呢，没月饼吃，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我看到现状了，我吃不饱啊，我不仅吃不饱，我还渴呀。我说我喝了这水，怎么还渴呢？嗯，
就是明明是这些父子教会在神面前应该担责任的人，
嗯，
他们没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不直接的去在主面前反省，他们反过来拿这些要向主交账的事情呢，照着他的想象反过来要求信徒。你不能够离开我。
哦，那肯定了啊，那是的。怎么
离开
呢？
我是分裂教会，说教会呢跟结婚一样。
哎，这个比喻上次有人跟我讲过了。
一定要委身，从一而终。再有问题呢，你不能乱跑。
这
都是上面教导我，这不是底下的人自己想的。
打的这个比方就不对啊！哎，我上次听见的这个牧师就说，哎，有人是到教会来找爱、找安慰，那你要这样找的话。那你婚姻八成你是过不好的，为什么呢？你到婚姻里面就是来找这个，我且不说他这个比方合不合适，你就是婚姻里面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要是谈恋爱都不行，你也不会走入婚姻。如果第一次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就觉得你这个有问题了，你已经是这样了，你都没有爱了，没有主同在的那种征兆和标志了，那不可能走入婚姻嘛。教会是谁啊？教会不是我们这些人吗？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才是教会，对不对？那教会扮演的是谁啊？那还不是心腹嘛？凭什么他在这儿又成了丈夫呢？这个人就已经成了双性恋，你知道吧？又喜欢男的，又喜欢女的。
你这种说法受左派的影响。
怎么样的影响？
变性啊！
哎呀，我这个是，哎，我也是打个比方，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比方比他那个婚姻的比方要贴切。他也是教会嘛，那他就是心腹嘛？怎么一会儿男一会儿女的？
你要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你就需要知道，这些很大的帽子往你头上扣啊，
嗯，
十个九个答案是错的。一定要跟教会委身，委身这个字呢是箴言32章第几节啊？
哎，他说我来翻一翻哈。
你很委屈的把自己塞在里边，是不是？这个字太奇怪了。那委身委不委心呢？你这么委屈的话，表示你心里面不甘心呢，是不是？那你不是正经了？我刚才讲了吗？进来容易出去难。
哦，我突然想到这个，我们经常说你身上这个问题主要对付你，不给你对付好，你怎么可能服侍神呢？在信主初期，我就一直觉得我好像身上这个问题要被对付，那个问题要被对付，就是神天天跟我作对，天天要对付我，然后我这也怕那也怕，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那个信佛的一样，我出门迈左脚还是右脚让主喜悦呢？哎，这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我发现这个基督信仰已经开始趋向于中国佛教化，所以我觉得好可怕呀。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听了一首英文的诗歌， God is for us， 就是神不是 against us，神不是要对付我，
是帮助我，
对，他是帮助我们的。对啊，我们这个诗篇里面也是嘛，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吧？没有说神一直对付我，神今天对付我进门的时候鞋子有没有摆正，然后去人家家的时候说话有没有合适，不是这样的。
我们开始慢慢看出这个箴言32章的规模，第一段是讲这个委身，第二段是讲对付，对吧？因为其他地方找不到嘛。第三个讲功课啊，第四个讲磨合。
箴言32章这个呢，作者您得注明一下，不是您哈，这是别人写的32章，蒙哥只是发现了。
编辑一下，是编辑一下。
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磨合这个字，简直快要笑翻掉了。在国内是讲婚姻就是要讲磨合。
上次有人问我跟海星结婚多少年了，我说十年了。好，行，该吵的都吵完了。
哎，完了，还早嘞。
你是有感而发对吧？还早嘞。
我们结婚多少年了？你看他给你大帽子，什么委身呐、对付啊、顺服啊，
嗯，
尤其要命的就是合一。
嗯，对，
你要跟教会合一，而且教会要合一，这个绝对是个大错。
嗯，
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先讲点这种观念？你这种观念你不破除，你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的。人家一棒子打下来，你就没处躲了。
嗯，
软弱的良心立刻就给人家压扁了。
是，软弱的良心不能用啊。
对，这几个观念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我只能暂时说说，就是说你是自由的，你不一定一定要因为某教会的缘故、某老字号的缘故，就是好像你跟这个教会脚步不一致，你不完全的被套在、被委身、被注册、被会员在这个教会里面，又觉得好像有很大的内疚感，好像你见了主会有亏欠、会被责备一样。 会比这样，你是自由的，你有自由选择自己同奔天路的伴侣，不要把你这个自由，不要让你的信心被教会所辖制、所辖管啊！这个是我能够给你的劝告，但是我知道你要从这里突破呢，是很难的。我们现在都是笼子里的小鸟，就算我把笼门都打开了，小鸟是不会飞的。因为他在这个笼子里面已经住惯，他觉得这里安全。
就想起那个《肖申克的救赎》背后的那个人，出狱了以后，在超市里边打工做收银员嘛，连去个厕所他都要立正，然后敬个礼，报告，我要去厕所。然后店长说：“你要是再跟我报告，我就怎么怎么怎么。”你都气死了，因为他已经不知道在外边怎么过了。
那应该怎么办？这个只能先讲到这里。我只能跟你说，你真的是自由的，你一定可以遇见、找到。跟你志同道合，大家开开心心的走这条天路。我们现在很多的服事也不受你所在地的限制，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个教会的限制？你为什么什么事情一定要经过他的批准你才能够去做？很多的教会甚至不准你参加外面的查经班，不准你读外面的书籍。
很多都是，
人家给你这样的拘束，你要接受下来是你的决定。我只能跟你说你是自由的，这是没有必要。
之前我说过的，我是跟主说了，我只求你带我。就是圣经上说的，将你的律法刻在我心板上，免得我得罪。我只对神，教会如果不符合怎么样，那我也没有办法。
对，你看罗德他有选择跟随亚伯拉罕的自由，尽管他没有跟。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有金牛犊，这些祭司利未人有来到南国的自由。从来没有说你在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就不能够往南国搬，因为他们在拜金牛犊。对不对？你看耶罗波安就是不让他的百姓往耶路撒冷去。等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尽管当初回来的只有犹大支派利未人啊，但是呢，实际上先知已经发出预言，你要离开巴比伦，扛抬那个不洁净的器皿中那些人中间，你们要回来，你们自己要回来。如果你觉得现在所说的教会实在是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不是叫你去作乱，因为每一个教会，尤其现在在北美也好，中国教会大致来说呢，这教会里面一定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啊，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只是说你要替他修房子，人家不见得领情。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长老啊，这个教会的元老，他会跟你说，我们当初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还是包尿布了。我们立这个教会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现在跟我们讲。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有主的同在的，尤其是你们这些大陆同胞，我们台港同胞在这边开经展记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现在要进来修理我们的房子，告诉我们怎么做，他们是不会听你的。你没有这个责任，但是你更没有一个责任说完全把自己留在他的管辖底下。你应该自己去啊，尤其在这个网络的时代，你也经过很多的城，你应该自己去好好的能够找到一些能够交通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真正的鼓励的，真正从神的话里边找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往前走，不要把你的眼界就留在这个教会里边。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一个阴谋在里面。对，
就是说照着他们的话说，就是确实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这个是的。但是呢，我们还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不是非要顺着这个，今天这个教会要建堂，我就一定要有感动，出去传福音了，发单张了，我就一定要有感动。没有这个感动，我不一定非要去。对，就是我不要强行感动，不要强行被感动。
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当你很诚实的表白，你也不愿意参与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给你戴大帽子，你不要害怕，就是上面怎么责备你，你不一定要放在心里。这种所谓的功课啊，箴言32章的功课。没有必要这样学法，因为有更重要更好的东西在里面啊！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事情，多少的榜样要我们去做，现在变得非常的贫乏，人家给你压力啊，你得自己辨别啊。
那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到处都是合一啊，满眼都是合一，彼此和睦嘛，登山宝训讲了嘛，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嘛。那当然，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一带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使人和睦嘛，还想不到是主耶稣是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谁不想有福呢？对吧？
就是啊，可是到了教会里边，他上面对你的要求， 就变成说呢，我们所发起的或者我们所提倡我们所教导的，你一定要跟我们相合，你也不太能够提别的意见，更不要说别的做法。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去圣经里面查一查的话，你会非常惊奇的发现这个圣经。
哎，刚才说到一个说不是让大家离开教会，就是让大家能够可以去别的教会看看，还是怎样？
就我们节目来讲肯定是这样，但是对贵教会来讲不见得是这样。那这种时候它就会有像合一的这种的东西就出来了，尤其你要是自己弄个小店啊什么什么的，它就会拿这种东西来压你。
对，
但是你去圣经里面查一下，你会发现，你会非常惊奇的发现，使徒是要我们保守那个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是在做法在行动上的合而为一。在做法在行动上的合而为一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与父本为一，让他们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乎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辨别的能力，什么叫做与主合一。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长，目前他不是与主合一的状况，他只是因为就着教会的立场，他来要求信徒合一。
哎呀，不行，你这样这怎么能知道，怎么能论断别人，对吧？别人是不是与主合一的，您怎么知道呀？我们怎么知道？你看又论断人了，对吧？论断这个词是不是应该也说一下？
所以我们逐渐就会发现了，小原子啊，我们是在谈过这件事情了、我们现在所用一切的字、一切的词啊，都已经离开圣经越来越远了。非但离得远，而且经过这些教导、这些时间呢，我们已经有一些错误的成见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好好讨论这些问题啊。我再讲一点点，你可以先去看，但是将来我们要回头谈这些词。你看看主耶稣在启示录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你要是合一你就糟糕了。
哎呀，
这个话你听得懂吗？
跟这个蒙哥混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听懂了。
启示录最合一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小圆子替我们讲一讲。
以弗所吗？集体离开，失掉了起伏的爱心吗？还是那个听了耶洗别教训呢？我就觉得他们在恶事上都挺合一的。
就是啦，你要是搞不清楚集体离开起初的爱心，你挨骂的。你要是为了合一就包容了耶洗别的教训，挨骂的。不能这样合一的。
哎，上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家里开查经班，他们那儿有一个神学院的，大概就是举了一个本拉登死了也没有墓，就是怕人家去拜他啊，这样的例子。最后大概是大园子吧，大园子说这个不合适，我姐说不合适，哎，结果这个姐妹呢就到我这儿来告状了，哎，我们要合一，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她合一，因为这个聚会呢是在她家中办的，神学生呢是她这儿发掘的，我们必须得跟她合一。哎呀，我说我跟你合哪门子的一啊，哎呀，算了吧。
所以你在读这封信读到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合一的教会。哎，这个教会里面在合一这件事情上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那就是我们最出名的老底家大哥哥，对不对？
老底家
合一的不得了，你看看。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好多的字与词需要去谈，在这个把这些字词都澄清之前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多有关于教会啊、艾克雷西亚怎么建设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往前走的具体建议啊。所以呢，你小圆子，你看看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艾克雷西亚这个教会的这个题目啊先讲到这里呢，摆一摆啊，希望大家呢自己去消化一下，回想一下，对照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呢去把一些重要的字啊词啊得弄清楚了，要不然我们一谈合一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箴言三十二章就写不完了。
他们已经写完了，主要是帮他们归纳总结这个，
对，我们再编辑一下。
对，那是好呀。这当然好，因为大家说了半天最后发现，哎，我们说的都不是一个东西，那肯定不行、
对啊，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所用的字与词可以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呢那个字与词在你心里的引起的联想以及你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和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可能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些东西一定要先弄好，要不然我们等于说是鸭同鸡讲，是不是啊？
要鸡同鸭讲。
你会讲广东话啊，小圆子？
是。
你什么时候学的广东话？
你在香港念书的时
哎
候，
呦，你这靠谱吗？
还非常靠谱，只有那种啊呀啦这些，我不是很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语调以外，哎，还行，哎，不是我说的，香港人说的
那你觉得我们要留哪一些的功课给大家去做？
我毛主席讲的，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讲的，不破不立。哎，我们就先看看现有的教会有什么可以拆的。
哦，现有的教会可以拆的是吧？
就是去除了以后，哎，好像也不影响。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看看，就你现存的教会，以前有一个台湾来的很敬虔的老弟兄，那时候国内也刚开门，他就说我们在美国是怎么样呢？我到了礼拜天啊，我就换上最所谓的 Sunday clothes 啊，最体面的衣服，给小孩子穿上新衣服，穿上好皮鞋，大家一起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主啊，预备心。这个是他每一周生活的这个
动
重
机，
心，哎，跟高潮点。
对对，
那你晓不晓得那个底下这个当年国内出来的公派出来都还比较苦一点嘛？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底下说什么话，知道吗？
说什么？
但是我小孩要是有皮鞋的话，我也带他们去啊。
哎呀，这个话太经典了，是啊，对
他们直
对
接就这么讲啊。
对，对。
听着底下的人是四目相视，可是这个台湾来的弟兄他真的是很好，很爱主，他的心很
怎么
单
样，爱主？给他小孩买了双皮鞋吗？
纯。那时候带他们到现存的华人教会去，他们是不会去的，为什么呢？衣着打扮、说话完全配不上路。尤其我带他们去那个教会，教会里面大部分人开的是 Volvo，
哦，了解。
那叫什么富贵车是吧？那我们就开了2手小破车，4手小破车。你怎么去嘛？那不可能去的。那用的通通都是繁体字。现在当然不一样了，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对这个弟兄来讲，以及对我们台港的传统来讲呢，所谓教会呢，就是要到里面去敬拜，而且呢要预备你的心，大家在一起，然后你就会很受到感动，好好的听牧师讲个道，让大家吃个饭，弟兄姐妹彼此问候，然后我们回家可以过底下6天的啊。世界上的生活，到世界上去为主做见证嘛。
哎呀，就是这样的呀，这也有问题吗？这不就是我这已经信主10年了，我都这么干的呀。
所以你试着拆拆看嘛。我知道这是教会活动，这是你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到底是什么是教会？那怎么弄呢？就是照小原则的这个办法，拆拆看，把皮鞋换成拖鞋。
换成草鞋，
对
门口放洗脚水的那种。
把漂亮衣服换成旧市区买的2手衣服，你这
那
个
这
叫
不行啊！那我每天出去都要穿漂亮衣服，我哪是主日才？那专门到
哎
主日的时候就换个破衣服。
呦，那你们都是在伟大的祖国培养底下的，现在是生活好了，对不对？感谢党啊！你把这东西去掉以后，教会还是不是教会？假如每次见面不是这么啊。准备好的、庄重的，是不是？大家都以最好的拿来来到主前，这个教会还是不是教会？像这样的东西，你去拆拆看，甚至是连主日讲台你都可以拆拆看啊，看你能够拆掉多少。
那个就怕拆了，然后我就被别人拆了。
私下做做功课嘛，私下拆拆看。那我们讲这东西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根基性的问题：教会是什么，以及我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当然把它弄好嘛，对不对？那你看，当初雅各他要从这个事件逃亡的时候，他的儿子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雅各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都给我摘下来。哎，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也是一样，耶和华要对付他的百姓，对付这个字也出来，这个字真好用。要对付他的百姓的时候，你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好，让我知道怎么对付你们。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之前来这个 Houston，然后我们旁边其实有一个教会，然后我也很喜欢，就主要是跟他们里边的人。我很喜欢
合
他
得
们里
来
面
吗？
的弟兄姐妹，对，很合得来，跟牧师也很合得来。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压力，
为
因
什
为
么？
我不是很会穿着打扮的人。本来来到美国呢，哎，释放了，我在国内我就是特别土， 结果到那个教会的主日，哇，每一个人都是盛装出席，
对对对，
哇，耳环都戴上了，我连耳洞都没有，然后项链也戴上了，我真的是害怕，然后每个人都穿着漂亮的裙子，我连裙子都没有，因为在美国我买不到合身的，很难找到合身的裙子。
你要到童装部去买。
哎，我是在童装部买，
是
我有一天在路上，一个小朋友穿的跟我一样的裤子，哎，而且这小朋友还，哎，频频回首看我，我真是恨不得拿月饼送给他。
他问你说，你在哪个学校？你在几年级啊？
哎，总之呢，我就不好意思，我还真的因为这个穿着很不好意思去，因为我穿来穿去就那两个衣服。
嗯，那你看很多东西可以拆，你试着拆拆看，拆到什么地步为止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拿掉，对你来说还是教会。你全部都拆掉了，你或许会发现我们花的大部分的心思、时间以及力气呢，都不是在教会的本质上。
嗯，
这就很危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能在这个教会待到你建主呢，你还没被预备好。
嗯，
所以小圆子这个建议不错啊，我们大家啊。摘摘看，哎，那刚才又讲到一个名词，我们必须要去那个，也是往后一定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敬拜。
对，
我们来到主日是要敬拜神，这也是箴言三十二章，我们可能已经要快到33章、32章写不下了。
哎呀，
这说法哪来的？
他们好多章呢。
这说法哪来的？在新约里面，什么时候把这个来到教会里边？是大家预备心一起干什么什么，这个是敬拜，这主日敬拜，这个聚会是为了来敬拜神，现在不都这么讲了吗？你主日为什么不来教会？要来教会敬拜。
我说我在家里敬拜，
私意崇拜。好好好，反正这是个功课啊，大家回去试着把身上的装饰啊，在教会这么多年来的装饰摘干净，越摘你可能就越会发现我们在一些不重要的枝微末节上费了很多的力气。
如果说我们这个穿的睡衣不能建主的话，我的意思是在心里建主的时候，那我还要蒙上一个什么东西吗？
问题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叫做建主吗？我们来到教会到是到了圣殿里来朝拜他吗？
哎呀，那可不是吗？真是。
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去自己去先去想想，对不对？
嗯，
那这是一个功课啊。
哎，我们把这些很容易迷惑人的或者我们已经误解的一些词的意思，像不像是在找回来建筑的材料？这个房角石已经好了，
对，
我们怎么把这个材料找回来，然后联络的合适，把上面的污垢啊、看不清楚的啊都打扫干净了，然后开始
扫。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得回到这个样本蓝图、建国大纲，是不是？圣经里面那些信徒聚在一起是干什么？那个被我们称为，也被主称为说我的教会，我的爱克雷西亚，他们那些人在一起是干什么？他们的活动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重点在哪儿？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错不错，换句话说，我们从两头开始，一个是从现有的去拆，还有一个呢是回到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榜样啊案例里面去看人家是怎么弄，对吧？
对，听众朋友反正已经听了这么多，应该知道要拆哪些了，但是如果不知道呢，可以想一想，后边我们来对对答案是不是一致啊？当然可以不一致的。
对对对，嗯，那这个建设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挂大饼。最近一个姐妹跟我讲，我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
挂大饼不能在这儿用啊，这挂大饼一般都是实现不了的大饼。
对对对对，
我们这
是实践很难，但是你要实践一定要先有这个大饼，对吧？这大饼
有这个蓝图。
对，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教会，我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五人月饼里面要给大家看见的一个教会是叫做什么？教会理想国，乌托邦教会，行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听着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主的教会怎么会是乌托邦呢？
因为在现实上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在理想，
叫现实乌托邦。
资本主义进化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进化成什么？大家都知道嘛，这一样的。我们先把
这应该叫梦想教会，理想教会可以，不叫理想国。
好吧，好吧，好吧，反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我就是猪嘴吐不出象牙来，就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功课，对不对？
哎，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想想到底叫什么教会，这个 Dream Church、
大饼教会
Dream Ecclesia 对吧，
大月饼教会。